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爱大，赦免也大。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我们大家一同翻开路加福音，我们一同读第七章36到50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请上帝的仆人为我们证道，爱大，赦免也大。
大家早安。我们把路加福音第七章最后这一段我们都读了两遍，多多少少有一个印象，特别是已经是信主读过福音书的人一定都会了解当时的那种场景是怎么样。我们稍微要描述一下免得我们有这个时空，有这个文化习俗的一种差异就不容易明白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特别的的信息，有些什么样特别的这个名堂我们从这个描绘里面来看应当是在巴勒斯坦地的北边，就是加利利海那个一个大的湖泊的旁边，那边有一个大城市，很可能就在加百农 Capernaum 那边有一个大城市很可能在大城市 的某一区，也很可能在郊外。那个时候多半都是到了安息日结束之后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礼拜五下午太阳下山，一直到礼拜六太阳下山如果在新加坡你不容易接触到有这样的机会，你到了海外特别在欧美很可能你同事当中就有犹太人，很可能你的邻居里面也有犹太人那些守犹太律法的他们就一定礼拜五下午太阳快落山他们就要回去了，回去之后他们会戴一顶小帽他们家里面的那个灯火现在很方便，都已经设定好了，以前不行，以前你要先点好灯太阳一落了你就不可以点灯了所以你就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度过了 现在很方便，都可以用 timer set up 好了，一直到礼拜六的下午安息日结束，结束之后啊，这一个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礼拜六的傍晚，安息日结束了，他们有一个新的一个七天的开始，对他们来讲一个新的七天的开始了。这个时候大家比较轻松一点，出面请耶稣的这个人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叫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是一个称谓，法利赛的原来的字眼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在乎所谓的圣俗的分别。法利赛人呢，这个字眼原来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世俗上面有许许多多的污秽，有可能思想上的，有可能我们看到的图像上的，有很可能就是一些卫生上面的，各式各样。另外他们最在乎的就是照着他们的传统习俗，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东西不能碰，那种规矩啊，是他们真正在乎的圣俗之分。所以法利赛人的这个字眼的原来的含义就是分别的意思，他们要把刻意要把他们跟一般的这个贩夫走卒啊，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呢，要分别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在意上帝的律法，什么时候过节，怎么过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他们一一的讲究啊。犹太人的规矩其实很大的，我们这稍微再古老一点，我们华人的社会传统里面也是有很大的规矩的啊。现在等于说是已经全球化了，已经这个后现代了，就慢慢慢慢我们都感觉不到了啊。以前规矩大得很的啊，这个在长幼尊卑这个面前，我们有一大堆的规矩在那边的，他们在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是很讲究跟什么人为伍，跟什么人做朋友啊？我们谈些什么，我在意些什么。他不会随随便便跟这个巴萨里面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他不会随随便便跑到咖啡屋去喝杯咖啡，跟那些人在那边高谈阔论，也谈这个所谓的世俗比赛了，他们不会的啊。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呢。这些人有社会地位，这些人你看得出来他在社会上面有他的身份，有他的背景，还有呢还有他的财富。一般的人你说哪里可能安息日结束了去请人来啊？他不单单只请耶稣啊，你从后面整个故事的描绘你注意到其实有好多人也被他请来的嘞。这些人请来一同做陪客，还有一个主要的客人是谁？拿撒勒人耶稣啊。耶稣是很有意思的人啊。耶稣呢有人请他他也去的啊。我知道每个人的那种，因为你的从小长大的过程可能不一样啊。我也不是排行老大，是在中间的，所以啊，如果到家里面的这种规矩啊，如果是哥哥姐姐出面在场，我不会争的，一定是他们要负责买单的、啊，一定要由他们出面，他们好像做这个发言人，这是家里面的一种从小养成的一种规矩啊啊。但是如果在座的我的年纪最大，我的身份年纪要有差一截了，你要叫我去被请了、啊，我会坐立不安啊，浑身不对劲的啊。不过我现在我从耶稣的身上也学了很多的功课了，所以你要请我，我不是说你要请我啊，不过你要请我的话，我也很乐意接受的哈、啊。好，耶稣是请了他就去的，施洗约翰就不同， 我都不知道有谁敢请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他吃蝗虫野蜜啊，而且呢一开口好像天上要降下火来一样啊，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要到我这里来啊？这个虎头已经开，哇，那个他一讲话不开口还好，不开口别人还把他当一个怪人，一开口别人就知道这个不单单是怪啊，而且个性很硬很强的一个人啊。圣经里面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记录有人请施洗约翰回去吃饭的，但是呢请耶稣，耶稣就愿意。就在我们所读的这故事的前面两三句话，大家看一下，他那边他就讲了，他说啊，你们说啊，这个施洗约翰呢，这个施洗约翰呢，这个表现出来也不吃饼，你看那个第33节啊，施洗的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啊，你们就觉得他是个怪人，被鬼附着的。但是我来了呢，这是人子，指的就是耶稣啊，他说我来了，我也吃也喝，有人请他就去了。这边记录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法利赛人请他去，他去了，这个叫西门的人。其实在路加福音，单单在路加福音呢，包括这里就给我们有三次的例子，都是法利赛人出面，法利赛人出面请耶稣来吃，耶稣就大大方方的去了，所以他来呢也吃也喝，所以很多犹太人就看，诶，这个奇怪了哈，你说他是夫子吗？他很懂，讲起道来头头是道，有权柄有能力，但是你看他的生活呢，怎么老是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做朋友呢？啊，我们也要了解那个时代的税吏啊，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因为做谁的税吏？做罗马帝国的税吏，是做罗马统治征服者的狗腿子啊！这些人呢，这不叫汉奸，他们不是汉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奸啊！为什么呢？因为为罗马人呢、啊、来收我们的税啊，尤其是那个时候收税呢。不像现在还有一个这个税务局有一个法令要定好的啊，那个时候收税啊他说了算，税吏特别是税吏长说了算，磕了你的税，他所磕的税里面有一大部分就是进他的自己的荷包的啊，因为那个他把他的薪水也算在里面啊，他把他后半辈子的吃喝也算在你要收的税金里面，所以犹太人是痛恨极了这个人税吏。耶稣偏偏跟税吏和罪人做朋友，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说啊，他一定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你看到没有，就是在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个36节的故事前面几句话，他给我们一个 profile， 给我们耶稣大致上当时代对耶稣的观念观点。他们一谈到拿撒勒人耶稣，有的人翘大拇指啊，这个人很有本事，有的人就不是翘大拇指，有的人翘这个啊，就说这个人哎呀等而下之，看起来好像很了不得，怎么老跟税吏跟罪人做朋友，怎么也吃也喝贪食好酒了。耶稣有法利赛人请他也就去了。我们现在来揣测一下啊，这个法利赛人为什么请耶稣啊？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啊，法利赛人请耶稣，他旁请的一定还有另外一些法利赛人，或者是在乡村里面社会上面有一点身份地位的，请他们来作陪，为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最常出现这个整个的，好像每一个场合都看到他，每一个情况里面都有法利赛人参与，做什么？来 窥探耶稣。这个窥探的意思啊，是指打量的意思，要从耶稣的言谈举止里面来看到底这个人是谁。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感到很困惑，我们法利赛人照着摩西的律法而行，在社会上面人人尊重的，我们很讲究圣俗的分别，照着律法里面我们严格的做，禁食我们禁食两次，祷告每天祷告至少三次，奉献奉献十分之一，守安息日守节期，完完全全照着规矩来行。偏偏这个人讲是讲得好，行能够行神迹，哪里来的权柄？没有上过我们的学堂，没有戴过方帽子，怎么他也懂得书呢？懂得摩西的书呢？偏偏他有好几次三番数次啊，干犯安息日的条例，安息日不可以医病，他偏偏在安息日医病。他讲出来的话居然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人到底是谁？你看到这一件事情也在我们的故事里面重复出现了。他们很在意这件事情的，法利赛人很在意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是人，人哪有权柄来赦罪？法官也只不过根据法律这个刑法的这个条文，他有权柄下一个判断，他没有办法赦免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罪了。这个罪只有上帝才有权柄赦免的，怎么他说话说健忘的话，亵渎的话？他的生活呢，跟税吏跟罪人做朋友，哎呀，他们更是百思不解。所以呢，要摸清他的底细。法利赛人常常跑到耶稣跟前问问题，来试探他，探探他的底。偶尔有这么几次，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到家里来坐席。路加福音有三次，这就是第一次，头一次让我们看。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请耶稣来，他里面有一个心思，他有一个他的动机，就近可以来打量他。平常我们他站在街头巷尾，在那边向着百姓讲道，我们又不好意思挨过去啊，因为我们跟那些人这地位不同啊，那远远的看，远远的听，有的时候不容易真正抓到啊，逮到机会就要靠近他来问他问题。现在我请他到家里来，这样子呢，我们上下打量啊，不单单是我的一双眼睛，还有好多我的朋友，大家一起四面八方把他这个 size 把他好好打量一下，好好看清楚他的为人，他饮食有没有照着规矩来等等，他的心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啊，这个西门啊，你说他懂不懂得待客之道？他当然懂得，他是社会上面的好像一个员外郎一样，因为有家室，有这个庄园，有这种大厅，能够请人来，家里面一定有仆人。你知道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你请了客人来啊，这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个故事啊，讲说啊，一个人来，很可能别人就打量你的穿着啊，坐坐坐坐坐坐，来一个这个穿着 shirt 啊，请坐请坐请坐，哎，这个来了还不单单还打了领带，穿了西装，穿了这个大袍子， 来，请上座，哈哈，这个就人家就看看你的这个外面的表现呢、啊，就有不同的待客之道啊，就是势利眼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嘛，茶啊，喝茶啊，请喝茶，就是这个都不一样的。这个西门，你说他懂不懂得待客之道？他当然懂得，他是主人，但是他不知不觉啊，露了马脚。把他心里面的底牌给掀出来了，怎么讲？因为他把耶稣啊，不是当作贵客，当作贵宾来招待。他听到耶稣答应要来，他心里面高兴极了，心花怒放，不是来光耀门楣，哇，我有一个贵客来了，不是，他想这下他要进我的口袋了。啊，请君入瓮，他居然答应要来了，请他坐席了之后呢，我们大家彼此交谈，就近观察，就可以把他看得一清二楚的了。所以啊，在待客上面呢，就没有尽主人的礼节，怠慢了。他这个怠慢，多多少少就透露出他真正里面的存心。你知道犹太人请了客人来，你尊重这个客人，你请来的客人进门的时候一定有仆人拿着水帮客人洗脚。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啊是穿 sandals 的，穿这个凉鞋，我们所谓的凉鞋，那种这个拖鞋之类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巴勒斯坦地啊，这个灰沙一大堆的，大马路哪有说这个铺得好好的，都是在这个沙土上面走的，脚很脏。他们的坐席呢，通常是这样子的，是一个矮的茶几围成一个这个 U 字形啊，一个马蹄形，这边空缺的地方就可以有仆人端送茶水进来，那么大家就席地而坐，在这个地板上面席地而坐，因为那茶几不是很高。那个时候用右手进餐的，左手就靠着这个茶几上面，所以是斜靠着，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斜靠着，很自然这个斜靠着这个脚就摆在后面了啊。先要洗好脚，然后呢主人在大门前要欢迎客人来，他们彼此会亲脸颊的啊，这个亲嘴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 kiss 的那个亲嘴啊，那是亲脸颊，表示一种热忱欢迎的意思。然后呢还有油，多半是橄榄油。这个油啊，我们这边的故事讲说抹在头上，其实还有呢是抹在手上，抹在手上是当作一种就是像洗手一样，这个肥皂像这个清洁剂消毒弄干净，所以都有的啊。至少就有这么三道礼仪，洗脚亲嘴，然后用油抹头。结果这个主人忽略掉了，这个主人或者说透露他里面的存心了，他就是希望他能够来了之后我们好好，已经可能准备了一箩筐的题目要问他了，从这里面就可以打探来看探到底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什么看法，合不合圣经，合不合摩西的律法等等啊。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这是西门他的动机，耶稣呢大大方方的去了，所以这边摆了一个鸿门，这个鸿门宴 啊那个耶稣啊他就单刀赴会了哈，他就去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以为啊，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都跟那些下里巴人混在一起。其实不然，耶稣讲很多，好像都是在这个挖苦啦，或者是责备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的确确有好多故事啊，有好多场合好像耶稣都在指责那些，但是耶稣并不仇富啊，并不敌这个仇视那些富足的人啊， 我们不可以说这个时代我们也来占中啊，占中环，或者是我们也来占这个什么华尔街啊？你以为你这样子就是对一般的老百姓好？不见得，你很可能带给他们更大的痛苦啊！这是题外话。这个你把金融秩序给破坏了，那这个社会这个经济体系其实都是靠这个，所以你要想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进到里面去。我是赞成这样子的，你要占中，不，你站到里面去，站到金融界里面去啊，守住你的本分，让你自己能够做到，能够掌控，你一言就九鼎了，一言就能够影响，那你能够做得到，这么白花花的银子在你的面前，你能够想到的是社会的正义、公平、财富的均分，那我佩服你。不是说我现在就看着这些人不公不义，所以呢我要打垮你，我去占中啊，这个不对啊，越讲越激动啊，我们不要来谈这个东西。耶稣并不仇富，因为这些富足的人请他，他一样去，他没有说喏，我跟他们做朋友，我跟你切开来啊，这个席啊我不跟你同席，割席的啊。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读书人了，割席，瞧不起他，割开来啊！原来是坐在同样一个草席上面一起读书的，觉得这个人太市侩了，铜臭味，割掉啊！耶稣他一样他去，所以他不会啊，因着你的身份地位，其实在耶稣的眼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他，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羊。有的人有这个觉悟，有的人没这个觉悟，有的人很诚实面对自己，有的人只看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这种外袍。现在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不速之客，是个女人，而且他这边路加讲得很明白，是个罪人。到底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也不需要妄加推测啊。这里面刚好是讲到女人了，在座的请不要因为这个性别的关系有点坐立不安，不会的，其实男人一样是罪人啊，不会因为性别的关系就女人是罪人，男人就不是，男人一样是罪人。这边讲到恰恰好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女人来了，这个女人呢，她说她是个罪人，而且西门后来呢，心里面也嘀咕说啊，哎呀，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别人说他是先知，他也自称是先知，因为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叫我打来传这个好的信息给这个贫穷的人等等啊，他也自以为是先知，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他是先知的话，他就应该知道。在那边碰他的这个女人真正的身份呢、啊？那他怎么可以允许啊？容忍这个女人在他的背后用他的泪水滴湿了他的脚，用他的头发把他的脚给擦干，还连连亲他的嘴，用香膏来抹他的脚。因为这在法利赛人眼里面呢、啊，这是完完全全把圣跟俗啊整个混杂在一起的，绝对不跟罪人混在一起，绝对也不允许大庭广众之下有这么样一个女人有这样的一种举动。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但是我们知道她一定是啊，众人皆知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这么样一个所谓的不三不四的人，大概是这样子，有点像我们上一次讲的撒玛利亚妇人，到在大这个中午这个日头正晒的时候啊，一个人跑到井边去打水，那样的一个人，这个人他居然跑到法利赛人家里。老实讲啊，老实讲，我们看过这个故事之后啊，我心里面最大的困惑其实就是这个女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怎么讲啊，这样的人呢，可能从来没有人有好脸色给他看过，这样的女人 有钱的人，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风尘女子的话，这个女人，那么这个有钱的人很可能呢，就用他的钱呢，很可能玩弄过他的，是不是？但是一面玩弄，一面鄙视他的，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很没有良心的人，指指点点呢、啊。他也知道他一定所到之处一定不受欢迎，更知道法利赛人呢、啊、最讨厌就是像他这样的人，结果他自己还跑去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西门容许这么样一个女人进他的家，其实 也不用奇怪，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的习俗是这样子。你知道常常一个有钱的人家，他很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院子的，那么街坊邻居呢，就是你这边有什么喜事啊、喜庆啊，有什么这个宴会或什么，很多人围观的啊。你知道那个沙该请耶稣，耶稣或者是说耶稣自请到沙该去，因为耶稣推荐给沙该说，沙该你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去坐席，你今天要当我的主人，我当你的客人啊。他自动 offer 的，这个是耶稣是很这个千奇百怪啊。他到了沙该家里面去坐席啊，你知道圣经上面路加福音19章他怎么写呢？他说有很多人围观，很自然的。你知道如果现在没有了，现在很少这样子，大家都住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都住在这个 HDB 啦或什么，哪有说你家里面请客人大家还跑到你来在探头探脑的，没有了，别觉得这个很失礼的。但是那个时候特别是在看蹦，那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是不是？干榜以前这个你家里面几只鸡，他家里面养几条猪，大家都知道的嘛。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都会互通有无的啊，很多人会围观的，所以他会跑到西门家里、啊、原来严格说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自动跑到那边去，尤其是他知道这边有这么多的人，许多围观者也在那边，他居然跑到那边去。跑到那边去之后一言不发站在耶稣的后面，因为他听闻耶稣到那边坐席，他就站在耶稣的后面，他就忍不住掉了眼泪，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来擦干，亲耶稣的脚，带的是真拿达香膏，打破这个瓶子，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面。为什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外延，你知道数学里面有内推有外延啊，我们外延我们一定可以知道，这一个女人见过耶稣，所以她一去她就知道哪一位是耶稣，她就站，她没站错，她站在耶稣的背后，她一定听过耶稣讲过道，她也很可能就是旁观者，亲眼或者是目睹这个耳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他在耶稣的讲道里面，在耶稣对待百姓的这个应对进退里面，他发现耶稣是一个连续人的人，一个体恤人的人，他的话里面没有带着刺，没有那种好像要来定人的罪，来 condemn，来排挤人，把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没有。他听得到，他发现头一次他好像在耶稣的讲道里面把他的自尊给找回来了。这么样他的生活里面的艰辛，那种被人在背后在指指点点的那样的一种与人际关系里面，他感受到在耶稣的面前他被接纳了，包容他了，耶稣连续人，耶稣赦免罪，耶稣表达出对一个人的尊重，表达出对一个人的灵魂的热爱。 我相信呢，他听得到，在他的心里面呢，你看不见的那个道的种子啊，栽种在他心里面，他信心油然而生了，而且感动他到一个地步，感动他到一个地步啊，他到西门家里面去，站在耶稣背后，用他没有办法表达讲出来的东西，但是他用行动表达出他对主的感恩，他对耶稣基督的感恩，他对耶稣基督所表达他愿意为耶稣所做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要为主癫狂啊，为主癫狂，你看过有几个人为主癫狂过？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一次罗马巡抚讲这个保罗，使徒保罗，你学问太大以至于癫狂了吧、哦、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到的时候他也讲我们要为主癫狂、啊、我也很佩服为主癫狂。有的人以为为主癫狂就一定是什么，就一定是骑在战马上面，这个背后插了很多的旗子，拿着这个大的关刀啊，冲啊杀啊，做主的精兵就这样冲锋陷阵过去，那个叫为主癫狂。可能是如果你的副招是这样子的话，为主癫狂啊，最好的一个例子之一就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真的是为主，她不是为主癫那个这个颠倒哈，癫狂不是，她为主癫狂是表明说她心里面充满了被饶恕的那种爱，她被尊重，她感受到她自己的一个自尊呢被接纳了。在主的面前他里面有喜乐有平安了，但是他自己领会到，还没有公开的见证，他自己领会到那种好像成为一个 driving force 推动他的，要他找到机会来向主来表达。他没有口才，他也不可能，也没有这种财富钱财能够摆一桌酒席请耶稣来，他摆了耶稣也不知道能会不会来，但是他能够做的就是把他最珍贵的那个香膏那一瓶带了在耶稣的身上来表达倾倒他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感恩。这是真正为主癫狂的一个例子。好，这个是整个的布景了、啊，真正的重点来了。这个重点呢，西门心里面就嘀咕了啊，他哪里是先知？如果他是先知，他一定知道这个他背后的这个人他真正的来头是什么，是个罪人啊，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怎么可以允许让他这样子在你身上做呢？太不成体统，太不合理数了。他心里面嘀嘀咕咕啊，怀疑，大概已经下一个结论，耶稣绝对不可能是先知。如果他是先知，他应该知道，知道了他应该一定坐立不安了，一定要把他给推走，把这个后面这个女人推走。哎呀呀呀，不啊，他认为这样才合乎体统嘛，合乎礼数嘛，所以他一定不是先知。假如他是先知，而又他允许这样做啊，他已经干犯了，他已经把这个圣跟俗给混在一起了，完全不讲究这个，像我们一样很严格的照着摩西的这个律法，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完全没有。哎，耶稣很有意思，耶稣有时候责备人呢、啊，特别公开责备法利赛人，责备得很凶哦。你读了有时候你自己都会觉得坐立不安了、啊、那么严厉的指责，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背后讲，是公开的讲。他心里面嘀咕，他以为耶稣不知道，耶稣也不要把他一下子把他撕开来啊。耶稣一个很微妙的方式啊，来告诉西门，你认定我不是先知，我知道你心里面在讲什么。所以他就对西门讲了，说我有些话 I must tell you something， 我有些话要对你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啊。这个做主人呢，当然还是有他的基本的礼数， 啊，老师请说，夫子请说啊。他就讲了一个小小的比喻，这个比喻是福音书里面许许多多的比喻当中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两句话，两句话而已，讲一个小小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到底讲什么呢？这个故事里面啊，是要引出一个问题来，而这个问题就是打到当时的那个场合的真正的要害啊。他就说，那两个人，一个欠这个50两，就500啊，等于说500这个钱呢，500钱的银子，一个是5两50啊，他们大概1钱银子是养活一家，养活一家这个7-8口的人家一天的生活的需要啊，还可以多一点点留下来，所以这个500啊算是很大的咯，这个500钱算是很大。为什么？因为他是一年把其他的安息日都给扣掉了之后，大概差不多还有个300天的时间，300个工作天，你300个工作天一天的工钱大概就是1钱银子，那500钱表示说你要做将近2年的功夫，你才可以不吃不喝才可以积攒下来的啊。那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啦，两个都还不起，所以这个债主通通免了。所以耶稣他就问了，那你看呢、啊？哪一个更爱这两个欠债的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呢？这个西门呢、啊，我相信心里面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他心里面一定还在嘀咕，不晓得这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啊，要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他的目的怎么样。所以他就推敲了，他的推敲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今天如果我们也问这个问题，问在座的每一位，答出来的一定跟这个西门大概差不多，大同小异。想想嘛，那恩免多的那一定是爱的多啊，是不是？因为他的债务大嘛，通通被免掉了，所以他对那个赦免的 免掉他债务的这个债主呢，他感恩，他的爱当然比较多。耶稣说，答对了，你答对了，你说得很不错。我们说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的答案，就是这么一个答案。这个时候你注意看，这个时候是一种另外的一个高潮，令人坐立不安的高潮。你知道这里面啊，从开始一幕一幕都是令人坐立不安的。耶稣进去，西门好像刻意怠慢，没有尽做主人待客的礼仪，这已经是看在许多旁边的客人的眼里面，已经在那边私底下在可能在偷笑了。等到做好了，突然跑了这么一个女人做这些事情在耶稣的身上，这又是另外一个让人坐立不安的一个场景。耶稣泰然的面对接受啊，耶稣没有扭捏不安。我想换作我，当然不会有人呢、啊。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真是无地自容的感觉嘛！啊，钻到桌子底下去。哈哈，耶稣泰然处之。等到这个西门嘀嘀咕噜的时候，耶稣站起来讲，这个时候更是让人坐立不安。怎么回事呢？因为耶稣啊，反客为主。或者叫喧宾夺主，你曾经看过在什么宴会上面做客人的站起来责备主人的很少啊？那很可能真的是鸿门宴才可能会这样子。那鸿门宴的时候可能是动刀动枪的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我们你读历史那个鸿门宴的那个项庄起来舞剑呢，他的意思就是要刺杀沛公的，是不是？耶稣站起来面对着这个女人，但是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了、啊，他转过来向着这个女人，但他说话对着西门说，他对西门表示说，西门很可能坐在主人位，耶稣站起来，女人在他的后面，他看着女人，但是他对西门讲，讲什么？讲你怠慢了、啊，你只看别人的不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功课我们可以学的、哦、 这里面就是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啊，都是看别人的不是。你晓不晓得你自己也有不是啊？我来了，你请我做你的客人，你没有叫你的仆人打水帮我洗脚，你没有站在门口欢迎我跟我亲嘴，坐席的时候也没有用油来抹我的头来洗我的手，你所没有做的这个女人都做了。所以这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我发现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但是故事还没讲完了，所以大家要给我一点时间。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好好去思考啊，一定有很多让我们来真正从这里面，好像我们面对耶稣一样，好像我们也参与在那个场景，做一个旁观者，给我们刺激，让我们的思维能够被更新，让我们看事情要能够看得准。耶稣竟然以客人的身份来责备主人，而且他的责备啊，他是很 subtle 的，他让在座的包括西门还有其他的客人都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只看着别人的不是，都是以一个judge， 以一个这种好像审判官的一种的态度，审判者的一种这种啊地位来看，评论这些其他的人，评论这个女人，定她的身份是个罪人，评论耶稣哪里是个先知，评论来评论去，你从来忘掉你自己有许多的不是啊。他的表达出来的爱多，因为他真正觉悟，他真正领受到的恩典，这个恩典的带来的赦免，打你也一样，但是你从来没这个觉悟。不要以为法利赛人的罪少一点，耶稣的血一滴就可以洗干净，我们大概一桶哈，那个女人大概要好几桶，不是，我们的罪在上帝的面前都是黑暗，都是污秽的，要耶稣的生命倾倒来洗我们的罪的。但是法利赛人没有这个觉悟，因为法利赛人是自以为义的人，也在前面，也在就在我们前面大概29-30那个地方，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就在同一章。这些法利赛人自认为自己有身份有地位，照着摩西的律法行，所以他们拒绝，他们不愿意接受施洗约翰那个悔改的洗礼，预备主的道，他们不要，他们想施洗约翰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从我们的学院毕业，也从来没有到圣殿里面来向这个祭司长，向守殿官，向我们的拉比来请教，突然冒出来，他们拒绝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得着的恩免是一样多，但是人往往啊会感到好像我不需要，根本没不必，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一种爱的回应。我这边的题目啊是爱大赦免也大，是我从我这本圣经啊，每本圣经可能不一样，我这本圣经的上面的一个小标题，不是圣经的原文里面有的，有的时候这个标题啊也可能带给人误解。这边讲说爱大赦免也大，好像有一个这个逻辑的顺序啊，因为这个女的她表达出来的爱特别大，所以她得着的赦免也特别的大。其实啊我们这样理解就错了，这样的理解啊其实大概就是福音派的理解，改革中的理解就不一样，而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比喻里面的意思啊也不一样，是因为他得着的赦免大，所以他对耶稣赦免他的那一位表达出对他的爱啊也大。老实讲，这个女人所得着的赦免跟我们所需要得着的赦免一样，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觉悟，没有那种真正的从一种感恩的心 能够生发出仁爱的那样的一种信心来看我们所得着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他没有这个觉悟，他还以为他自己很好。但是这个女人不同，这个女人听过主的道，这个女人见过主所行的神迹，这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开始更新变化了，他有信心了，他开始更新变化，他觉悟到他被接纳，他觉悟到他真正现在是可以堂堂正正做个人，在耶稣那边有盼望。所以他所表达出来的，这里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女人对主耶稣的爱大，所以我们要逆推回去，我们倒回来逆推回去，什么原因？你要追问为什么这个女人为主癫狂，知道主在什么地方，就带了她最珍贵的东西到主的身后，没有任何的这个言语啊，纯粹就是以她的行动来表达，表达对主耶稣的感恩，到一个地步她全心全意，她也不由自主的一直流泪。为什么？因为激动，因为他得着赦免了，他享受了赦罪恩典的快乐，那种喜乐，那种千斤的枷锁跟重担啊，脱落掉了。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知道，现在耶稣要当众让大家知道，要什么？你享受了这个救恩之乐，只有你自己知道。现在我要在这个证书上面打下印，我要来背书，我来 endorse， 让众人知道你是一个蒙恩被赦免的人了。所以他耶稣讲了这些话之后，就对这个女人讲，他说你的罪赦免了，马上又引起啊另外的人坐立不安啊。所以我这里面说啊，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每一幕每一幕几乎都是让人啊感觉到浑身不对劲啊。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感到浑身不对劲，那些客人们，那些以为自己有摩西律法懂得书的人呢，那些跟西门大概同一类的同一类型的那些人呢，他们开始坐立不安了，这是什么人？竟然赦免人的罪，你晓不晓得你讲了亵渎的话了？你把你自己跟上帝当成同等了，你算老几？这些人马上心里面，所以你说他们对真理熟悉吗？他们熟悉的 一清二楚，好像闪电一样的快，马上他们心里面就知道说，这句话非比寻常啊，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能够讲出来。但是他们马上下了结论说，这个人一定是真正癫狂的一个人，一定是一个疯掉的人，一定是一个被鬼附的人，一定是一个说亵渎话的人，一定是一个健忘的人，因为他把自己跟上帝同等啊。所以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功课让我们看，又有另外一个宝贵的一个 教导让我们了解。福音书里面的许许多多的故事，有的时候是片片段段的故事，许许多多的场合，主耶稣教导教训回答啊，行神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他是谁，要让人认识他是谁。在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已经让我们认识到了，他是一个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好像突发的事情，他什么样的事情他泰然面对，很镇定的来回应，因为都在他的掌握里面。西门是主人，但是其中真正的主没有其他的人，就是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讲则已，一讲就把真假伪啊，真与伪啊，就把它分隔开来。他一讲就把人的动机把它点出来，他一讲就流露出恩言，就把赦罪他的爱表达出来，他一讲就把他自己的身份摆在众人面前，他让众人认识到 他是谁。虽然他没有给答案，但是他用一个底下紧接的行动再给一个答案。就他不会说，哎呦，你们心里面在嘀嘀咕咕啊，以为我是蒋建旺啊，我来跟你辩论。没有，耶稣继续对这个女人讲，再一次 reinforce， 再加强，要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永远不会忘掉你心里面的疑问呢，实实在在的，你如果不认识我，你永远是个疑问。你真正认识我，这个疑问就解答了。他讲什么呢？他对那个女人讲，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可以算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结尾，最高潮。这个女人有没有信？有，她听过主讲的道，她看过主，她里面已经有信心了。主坚固她的信心，平平安安的去吧。哎呀，你说这是皆大欢喜，太好了，她就从此快快乐乐的度完她一生。那是童话故事，那个白马王子跟什么白雪公主啊，就快快乐乐他们结婚就过一辈子，那童话故事。我自己在想啊，故事在这边没有结束诶，就好像我信主的那一个时刻，我觉悟到我也蒙恩，我也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是上帝的儿子的那个时刻，不是故事的结尾。诸位，我其实还有另外一大段，真是对不起，对不住了，我已经超过时间了啊！我要谈呢，是谈这个女人之后的。这个女人之后生活就平平顺顺，没有，她开始她真正的新的生活，她要有多大的改变？以前所做的暧昧可耻的事，她要丢掉了。他以前他不能够回去重操旧业，是不是？他必须要改变他的生活了。你想想看，他要付出来的有多大？在众人众目睽睽底下，这位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说我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自己的生命呢，一定能够回应，能够阿们。他也知道他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人的眼光里面，人的脑海里面对他的那个定位，对他的观念，霎时就改了吗？没有。所以他真正的考验从这个时候开始。诸位，这个其实跟着我前面一系列所讲的新造的人呢，其实是有相连的。新造的人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在挣扎奋斗的。你说人生就是这样子吗？是，人生充满了里面的冲突，人生就是像是一场战争一样。我们不单单是跟着我们自己，我们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个观念，那个原来的习惯，你要花多大的功夫，你要来克服，你要在上帝的真道里面能够找到我真正我怎么样生活讨他的喜悦，我怎么样生活能够真让人从我的身上能够看到我里面的平安跟喜乐，那个赦罪的恩典所带给我的释放。同时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的挑战，有多少的一些原先我们从来没有预备去面对的各样的，可能失败，可能是挫折，可能软弱，这是里面实实在在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我们勤奋努力工作到某个地步，我们可能发现我还需要再更多的充实，我才发现我这一部分的一个新的东西的这个任务，我必须要更多的来充实，来装备，来了解，想办法来解决它。那么传福音呢，那更是征战，是不是？基督徒有许许多多的征战呢。人生其实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面向来描绘的。人生就是战争，这也是其中之一。对基督徒来讲是很实实在在的。也 combat the spirit, combat Christian。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觉悟。所以故事没有在第五十节那边结束。在当时的社会 多了一位，多了一位人要从他的身上要看到他的改变，才把他们原来根深蒂固的那种看法观念把它转过来。这就是很实实在在，有血有泪，很踏踏实实，我们基督徒新造的人，我们必须要认识，必须要明白的。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再好好来咀嚼来认识的。也盼望基督徒已经认识主的，从这里面让我们注意到，再复习耶稣基督的身份，再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怎么样待人接物，怎么样应对进退，怎么样处理好像很棘手，好像很让人这个扭捏不安，很这个紧张，或者是这个坐立不安的那种场合，我们很镇定的来掌握。怎么样用很恰当的言语来回答，来处理，来解决，那对还不认识他的人，初初听闻福音的人，也盼望在这里面我们来认识，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人到他的跟前能够得着赦罪的平安，赦罪的恩典，有真正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用你自己的儿子在世上所经历所面对的这一小段的故事，有许多的功课来教导我们。深愿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我们的心能够体会主你自己的爱，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愿意来学习，来效法主，一面享受救恩之乐，得着赦罪的平安，一面我们也愿被主兴起，成为主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